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谢谢你，安德烈，感谢你所做的一切，为你的教导感恩，它影响了我们生命的每个方面，我的妻子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生意，所以我很想对你说一声谢谢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信徒的权柄这一系列的教导，在本周的前三天，我开始了信徒的权柄这个系列。前两天都是在强调，你要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场征战中，这很重要，一场属灵的征战，我们必须行使神给我们的权柄，抵挡魔鬼，否则他不会逃离我们。昨天我开始谈到神至高无上的主权，我知道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热门话题，有绝对主宰权的神，这样的说法听上去很神圣，你知道吗？真正普及绝对主宰权的神的是新国际版英文圣经的翻译。新国际版英文圣经把全能的神与万军之耶和华等超300处这样的词组都翻译成了绝对主宰的神，因此将绝对主宰权推广开来的是新国际版英文圣经。如果是根据字典的定义，那么我同意神是至高无上的，其意为在等级次序或权柄上排名第一，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，神已经将权柄授予了我们，有些事是在我们的授权之下，我们不使用神给我们的权柄抵挡魔鬼，他就不会逃离我们。有些人认为神以主宰权让他们生病，婚姻破裂，经济陷入贫困。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，你会变得被动。若这一切都是神对你做的，那你为何还要抗拒呢？为何还要为某些事相信神呢？你的抗拒是否违背了神的旨意？神允许它发生是有目的的，这根本不对。昨天我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了。但无论如何，如果你，我知道这样说会激怒很多人，但那种教义就是错的，你无法明白神给我们的真实权柄，同时还接受神在以绝对主宰权掌控一切，这会削弱我们的权柄，这是信心的杀手，这只会让你变得听天由命，躺平妥协，逆来顺受。让我翻到创世纪第一章，来谈谈一切权柄和能力从何而来。是从神而来的，神是一切生命之源，一切能力与权柄都是来自神。创世纪第一章讲述了创造万物的故事。我不会把每节经文都读一遍，如果你完整的读过第一章，就会发现神每次都是用说来创造，他说要有光，他说使旱地露出来，他说地要生发青草、树木和菜蔬，他说地要生出活物和海中的鱼。接着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因此在这里的每个例子中，神说的话就是他做事的方式。我们经常会使用象征意义，神用他的双手造了这个和那个，把星星掷向太空，但事实上神没有做这些动作，他用说让一切存在，他是这样释放能力和权柄的。在他创造人时，这段经文说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。 Dominion 的意思是权柄和能力，在此他用他的话语把全地的统治权交给了有肉身的人类。让我翻到诗篇115章16节，圣经说，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
The heavens are the Lord's, but the earth hath he given to the children of man.
嘿，这是非常强有力的表述。神创造了一切，作为创造者，他拥有一切，他是一切的主人。但他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这里，把全地的统治权交给了人类。另外，还有一点对于你理解权柄来说非常重要。这与现今人们的想法截然不同，是非常反美国的。当然，这个节目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播出，其实全世界都如此。但就我所在的美国，人的话语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。人坐在那儿随意做出承诺，一旦结果不顺心，就随意更改。你甚至可以毁约，只要雇个好律师就能脱身。人的话语不再有价值了，但在神却并非如此。让我读一下诗篇138:1，圣经说，我要一心称谢你，在诸神面前歌颂你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你的名声。我可以给你很多经文，神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在耶稣的名下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，这都是出自腓立比书第二章。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你的名声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名声不会比他口所出的话更好。如果一个人不遵守他的话，他的名字也毫无意义。若是一个人言而有信，那么当你提到他的名字时，当你说出他的名字时，才有意义。神的话语显为大，超乎他的名声。另一段与之相关的强有力经文在希伯来书1:1，圣经说，神既在古时记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记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记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接着这章继续讨论了耶稣如何超越了天使的话语，超越先知以及任何人的话语。他是神与我们相交的最伟大的方式。我想让你来看第三节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神用话语创造了世界，神说要有光，神说让我们创造日月星辰、旱地、动物、植物，甚至是我们人类。他用说使万有存在。这节经文说，一切受造物都是记着他话语的信实和完全而托住的。我记得希伯来书6:18说，记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、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这说明神是不可能说谎的。人们总是问，既然神是上帝，对他来说有没有不可能的事呢？有，他不可能说谎。他不可能失败。我想，严格来说，他可以说谎或失败，但因着他的信实，这种可能性不存在。他的信实不允许他这么做。神绝不会说谎，所以当神说话时，例如在诗篇89:34，他谈到以色列，以及他将如何带领以色列归回。尽管他曾承诺会惩罚他们，让他们流亡，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之后他还会带他们归回，因为他说，我必不背弃我的约，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。当神说话时，就成为立定的约，是具有约束力的契约。神说，你拥有统治权。然后人类搞砸了，他也绝不会说，这并非我的本意，我要收回我的统治权，解决这个问题。我希望你能跟上我的思路，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。他用全能的命令和信实的话语托住万有。 有一次，我听奥罗尔·罗伯茨讲，只需要一片普通的白面包，就有足够的核能驱动一艘远洋客轮，横跨大西洋一个来回。但是没人能把这些原子分开，因为它们就某种看不见的力凝聚在一起。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带电粒子。把两块磁铁的正极放在一起时会相互排斥，把两个负极放在一起也会相互排斥。而在原子中存在着带正电荷的粒子，据我们所知，它们应该互相排斥，分崩离析才对。然而，但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将原子结合在一起，因此我们只能分裂不稳定的原子，比如铀和钚之类的。但是在一片普通面包之中就有足够的核能，若能以某种方式将其分裂，就能让一艘远洋客轮横跨大西洋一个来回。是什么力量让它们凝聚在一起的呢？正是他话语的信实。神用说使那些原子存在，这张桌子，这张纸，包括你我和一切被造物中的每一个原子，都是由神说出来的。假如有一天他违背了他的话，假如他说一次谎，宇宙就会分崩离析，自我毁灭。一切都是被维系着的，是被他话语的能力而托住的。我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是，若你回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爬虫就包括魔鬼，它是个蠕动的虫子。神给了我们权柄和能力，他把这说了出来，他无法违背。若你听懂了我说的这些，世界如此失常的原因就在此揭晓了。而相信神以主宰权掌控一切的人，就只能归咎于神，说这都是神的旨意。所有的强奸、谋杀、抢劫、杀戮、仇恨、谎言、冲突、疾病、病症、战争等等，一切全都是神的旨意，一定是神允许的，是神做的。不，神没有这样做，他把掌管这地的权柄给了我们。刚才我引用了诗篇115章16节，说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神给了你和我支配权，神没有造成混乱、谋杀等等，我们看到的可怕之事，那都是撒旦做的。你知道他是从哪得着能力的吗？我要说一下这个，但我今天没时间为他彻底的辩护，我还要往下讲。这就是我非常想鼓励你去获取这些资料的原因，因为我要说的这番话比一集30分钟的节目还要多。撒旦的能力不是从神得着的，而是从我们得着的。我们曾是这个世界的神。让我直接翻到诗篇82章6节，给你们读一下。圣经说，我曾说，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你知道耶稣曾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引用过这节经文吗？耶稣引用了这节经文，你们是神，并不是那个大写的 God 的神，这不是指神圣的意思。我们不是像全能神那样的神，这是说我们是地上的神。当神创造人时，他给了我们权柄，并说，照着你们的意思去管理这地吧。他只给了我们一条限制，创世纪二章十七节，他说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他只对我们设置了一条限制，除此之外，他说全地都是你的，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他没有附加任何条件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大多数人做事总是有附加条件的。如果雇主把权柄给了雇员，他们会在其中加以限制。这也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。当我让人们在我的事工中负责管理某些事务时，我不仅要给他们责任，也得给他们去做这件事的权柄。 否则，若是我过度干预，那么事物的整体都会受影响。有一次，我把我的车送给了别人，有人送给我一辆崭新的车，那是杰米和我见证的第一件真正的财务奇迹。那是一辆崭新的车，大约过了三年后，有位员工的车坏了，他们需要一辆车。我把我的车送给了他们，它仍是一辆非常好的车。那是我在那之前拥有过的最好的车，所以我把它送给了我的员工。但他们有很多需求，他们不想开着这辆好车还要面对其他的需求。所以他们想卖掉这辆车，买一辆较便宜的车去支付其他开销。但他们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因为使我把这辆车送给了他们。于是他来找我，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我。接着他问我，你觉得这样可以吗？我卖出你送我的车，换辆较便宜的车，并支付其他开销，你会同意吗？我回答说，这是你的车，我已经签字送给你了，它在你名下。我说，你可以随意处置它，只要你想，你可以把它停在大门口，收费$5，让人用大锤子砸它。你用来做什么都可以，那不是我的车。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看待的，他们很害怕是否会越界。当我把那辆车送给他时，我说，这是你的车了，我不会反悔。神也是这样的，当他说你拥有统治权，我要说一些话，有些人会很难理解，但我鼓励你能敞开心扉接受。当神说你拥有这地的统治权，他从未想过让我们立为这世界的神，是我们把权柄和能力交给了撒旦，那不是神的旨意。他告诉我们不要那样做，但是当我们做了，神不会违背他的话，并说这不是我想要的，我要收回权柄，收回统治权。假如他那样做，整个宇宙就会自爆毁灭，因为万有是记着他话语的大能而凝聚在一起。神不能说谎。当神在雅各书4:7中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当神这样说时，他约束了自己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束缚了自己的手。神不会替你抵挡魔鬼，神不会替你抑郁、疾病、贫穷和抑郁。他把权柄和能力给了你，他不能替你做，也不会替你做。说不能或不会都可以，是一样的，他不会违背他对你说的话。他不会在没有你的参与下解决你的麻烦。有一节我经常引用的经文，以弗所书3:20说，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大多数人会忽略中间那几个字，然后开始谈论说，神是全能的，神是至高无上的，神无所不能。这节经文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若你里边没有任何能力运行，就限制了神能做的事。神不能，或者你可以说神不会，他不会脱离人而行事。他记着人流动，而你可以限制神在你生命中做想做的事。诗篇78:41是神在2002年1月31日对我说的话，他真的改变了我的生命。这节经文说，他们屡次试探神，限制以色列的圣者。这里说，你可以限制神，他已经限制了自己，要记着人，照着我们里面运行的能力而流动。他把统治权给了我们，如果他直接降临，违背我们的自由意志，那是不公义的。亚当和夏娃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，把神给人的能力和权柄交给了魔鬼。他们向魔鬼屈服了。如果这时神降临，抹掉一切，并说，这不是我想要的，那么神就说谎了，是不公义的。6000年来，神一直在努力改变我们和始祖亚当与夏娃造成的一切。 说到这里，当耶稣成为人时，一切都改变
了。
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神是灵，他把权柄赐给了有肉身的人。神没有肉身，所以在地上他没有权柄。除非他对有肉身的人说话，人顺服神，神就能流经他们，从而动工。但问题是，神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个完全顺服他的人。我们都是被罪腐蚀的，因此他的能力受到了限制，因为他必须记着人流动。但当神成为了人，一切都改变了。现在耶稣在地上有了权柄，因为他有肉身。约翰福音第五章，他也说了同样的话。今天我没时间了，我得放在另一集节目中讲。当耶稣成为了人以后，魔鬼就很痛苦了，因为现在神不仅是个灵，神有了一个有形的身体。因着有形的身体，他拥有天地的一切权柄。耶稣用这权柄打败了魔鬼，在他征服魔鬼之后，他转过来与我们分享他的权柄，而这又让我们再一次站在必须抵挡魔鬼的位置上。他无法直接与神对抗，他通过谎言、欺骗来敌对我们。当我们用真理胜过这些，就会开始看见生命中的得胜。